天上的父，真的是你用慈爱的那个心肠对待我们，你用言语所无法诉说的尽的恩典来等候着人啊！今天你没有再回来，是因为你在宽容等候，等候人人都悔改在你的面前啊！不光是那些不信主的人啊，也包括我们这些跟随你的人啊，常常我们会心硬，常常会顽梗，常常会听见却没有回应啊，主要真是实在你的怜悯感动了我们的心，呼唤了我们以后，我们心被恩感啊，才被软化下来，才愿意啊，这是谦卑自己回转来真实的、真正的从心里来归向你啊，这是你的恩典和怜悯的结果。主要就求你啊，真是今天我们把握住每一天宝贵的机会啊，不再心硬。而是用一个敞开的心、柔软的心来对着你的恩典。当你的话语出来的时候，当你的呼唤、我们回转的声音进到我们的心中的时候，我们不再抵挡啊，我们愿意降服，愿意归回啊。求你帮助我们啊！常常我们这个会受这个世界的影响啊，陷在那个心硬和顽梗当中啊，就求你。来，今天来帮助我啊，这是完全的来归向你啊，就求你使用你自己的话，也圣灵啊，继续不断的来对我们讲话，这是让我们的敬拜，让我们的与你的亲近不只是停留在形式上、外表上，而是真真实实的从内心里面向你来回转。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接下来呢是两章的经文，是一个新的段落哈。事件变了，前面的六章呢都发生在大力乌王的第二年，第七章、第八章呢是四篇的信息，是在大力乌王第四年。这句话临到先知撒迦利亚啊。那第九章到第十四章呢又是一个新的段落了哈。那主要是讲着神的子民以色列民未来要发生的事情所说的啊，所以七章八章是一个段落啊，那开始呢是因为他们有人来问先知关于他们是否要继续进食的问题啊，那这里面呢第二节这里面有两种的主要的解释，一种就是中文的翻译，就是讲到伯特利人打发撒利色和利坚米勒这两个人，以及跟从他们的人去到耶路撒冷。那伯特利呢，其实离耶路撒冷很近，大概十几个 mile 很近的距离那所以走过来花不了多长时间所以这是因为语法的关系这是一种翻译的可能性。那另外一种可能性呢，是说这个打发的人呢叫伯特利沙利瑟，所以这是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呢，打发利坚米勒和跟从的人那这就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他们不是在近处打发来，是从被掳之地波斯国远处特意打发人来问关于这个进食的事那这两种都有可能但是这个不影响我们对这一章的解释那这一章呢，主要是说他们在被掳时期70年当中他们这是问五月在第三节他们说我历年以来在五月间哭泣斋戒。那到了第五节的时候是说70年在五月七月进食悲哀。那到了这个第八章的第十九节，你看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四月、五月进食的日子，七月、十月进食的日子，所以他们在70年当中呢，实际上有四个时间、四个月份他们是进食的。那这四个月份的进食呢，都跟他们70年前被掳的经历是相关的所以这个背景呢，我们要了解他们十月份为什么进食呢？因为十月份是这个耶路撒冷城被围的开始。十月初十，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开始围城围了这个将近两年的时间把城攻下来。所以开始攻城是在十月，四月是耶路撒冷城被攻破，四月初九。 啊，所以这些的日子呢，他们在70年被掳当中呢，他们都记得很清楚啊。所以每年到这个时候，城被围了，他们就开始进食了啊，纪念过去所发生的事儿。然后四月份被攻下来了啊，那五月份为什么进食呢？五月份是圣殿被毁啊，四月份城被攻下来，五月初七这里讲哈，五月初七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这个臣仆呢，就把这个圣殿给烧毁了。啊，所以到五月份呢，他们又开始进食了，为了纪念这些事情。七月份呢，就是后来这个基大利被杀，啊，他们被掳之后呢，巴比伦王设立了这个基大利为省长，但是他们产生这个内乱哈，这个把这个基大利给杀了。所以四月、五月、七月、十月，他们这个进食呢，都是跟他们当初圣城所发生的这些很悲惨的事情连在一起的。纪念他们之前的事啊，所以他们是用这个来问先知。现在圣殿已经开始重建了，圣殿已经重建2年了哈，应该有一定的规模了哈。所以他看到这个情景的时候，他们就问了，说70年我们都在为当初圣殿被毁、圣城被围、人被杀这些悲哀的事情哭泣、进食、祷告，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现在这个事情好像转机了哈，神也带我们回来了。神也这个让我们把重建开圣殿开始重建起来，那我们是不是还要继续进食呢？还要悲哀哭泣呢？所以这是他们的问题。先知的回答，我想一定是出乎他们的意料。先知竟然讲说，你们70年这个进食啊，都是不讨神喜悦的啊，为什么呢？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哈，我们要把这一段读懂哈。到底为什么？他们不是不虔诚啊，他们不是不花力气啊，他们甚至一年有4次4个月的时间这样去做，实际上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从外表来看是非常非常敬虔的啊，但是为什么竟然这样的敬虔的祷告进食神不悦纳呢？啊，那个根本问题出在哪里？这一章是两段的信息哈，神借着先知讲话啊，第四节说万军之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然后第八节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撒迦利亚说啊，所以这应该是两段的信息。那不知道大家读下来哈，大家的体会是怎样哈？我是觉得这一段呢，指出这些当时被掳之地的以色列人的关键的问题呢，不是说他们做的不真诚哈，他们做的也是蛮认真的哈，蛮仔细的啊。他们如果这个第二的解释是对的，就是说这些人是从被掳之地也蛮远的哈，要走大概2-3个月的路程啊，才能来到耶路撒冷啊。他们在进食这件事情，他们是很认真的，他们不敢轻易的改变啊。虽然他们觉得说好像情况不一样了，70年已经过去了，圣殿也开始建了。但他们在要改动这个规矩之前呢，他们要问先知，他们自己不敢轻易改，所以他们态度应该是蛮认真的哈。但是他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呢？我觉得关键是在第5节的后半部和第6节，就是神回答说：“你们这样的进食悲哀，岂是丝毫像我进食吗？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吗？”所以这个，他们到底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在这里出了问题。他们是为自己啊，这是关键。他们不是真的把神的事情放在第一位，而是在很认真的、很刻苦的在求自己的好处。你看，包括这个第2节哈，讲到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呢，去做什么？去恳求耶和华的恩。没有说他们是去感恩呢，或者是敬拜呀，或者是怎样哈，他们要继续求神的恩啊，他们求恩这一点求的是很认真的、很仔细的，因为关乎他们自己的事。在这70年当中，每到5月他就要进食了，每到4月他们就觉得自己好可怜的啊，自己这个需要神的保护，需要神的拯救啊，需要神把他们带回去啊，需要神这个赐福他们哈，所以他每次进食的心态是。神看得很清楚，说你们这样是为自己，你们吃也是为自己，喝也是为自己，不吃不喝呢也是为自己， 就是觉得自己受的恩不够，所以一直在神的面前求，就是求自己的事儿。你看到第二篇信息的时候也是同样的这个问题哈、啊，第九节，万军之耶和华曾对你们的列祖如此说，要按治理判断个人以恩慈怜悯弟兄，当他们需要去付出的时候，需要去忍受或者是帮助别人的时候，他们就不听了，他们自己的事他们很认真，但是呢，神让他们行公义好怜悯帮助那些贫穷的人，第十节说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十一节说他们却不肯听从，扭转肩头，塞耳不听，使心硬如金刚石。所以他们的问题出在哪里？不是说他们态度不认真，他们做的这个不虔诚，他们做的蛮到位的，也付上很大的代价，但是他们的动机是为自己，不是为别人，不是为别人的好处，也不是为真正为神的缘故。所以第七节这里就提醒他们，当耶路撒冷和四围的城邑有居民正兴盛，南地高原有人居住的时候，这是指他们被掳之前，耶和华借从前的先知所宣告的话你们不当听吗？所以这个呢，我们就可以对照被掳之前以赛亚书里面58章的经文，当时人也出现类似的问题，人就问这个禁食，为什么神不听他们禁食呢？神有借着先知回答他们，以赛亚书58章第3节，他们说我们禁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然后先知就回答了，看哪，你们禁食的日子仍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看到没有，同样的问题，他们禁食是禁食的，他们很刻苦己心，但是呢，求的是自己的利益，苦待别人，你们禁食却互相争竞，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禁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这样的禁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同样的问题，他们在被掳之后呢，还出现，他们很看重自己的事，甚至求神禁食的原因是要自己得好处得利益。以赛亚书第58章第6节说，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蔽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遮掩藏吗？你看到没有，神的心意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好怜悯啊，施恩于人，帮助穷苦的人，你得恩不只是为你自己啊，你得恩要施舍出去，我们已经是蒙恩的人，神知道我们所需要的，我们不求神都会给我们，但是问题出在说我们有没有把这个恩拿出来与人分享，做一个施恩的人，做一个使人得益处的人，这是神的心意。那如果我们把握住这一点，当我们遇到急难的时候，像以斯帖禁食祷告，神就垂听了。如果我们是带着这样一个施恩、做神流通的管道这样一心态去禁食祷告，哪怕我们遇到这个急难魔鬼的攻击，像约伯一下子一天之内什么都失去了，那神不会离开他。所以禁食真正的含义、是把人从自我为中心、转到以神为，要听神的话，要照神的旨意去行，哪怕很难，哪怕就是发生的事情出乎你的预料，你通过禁食来寻求神的面，神会垂听。否则如果我们还是活在自我为中心的里面，你即使是禁食，你可以做很多这样的事情，70年了，这么长的时间，显然神不是没有提醒他们，但是他们真的是心硬如金刚石，哇，这个听不进去啊，这个好像怎么说，就是 不照着神的心意去悔改了。那这样的话70年再长的时间，还是这样的禁食是没有用的。所以这个我们怎么来操练。我们每一次教会开布道会的时候都鼓励大家禁食，这是一个很好的操练。你祷告的对象可能你从来没有见过，你都 可能都不认识他们啊，但是你肯为他们去进食，为你不认识的人，为那些需要听到福音的人，我们这次这个幸福小组期间也鼓励大家哈，大家有这个机会去进食啊。我们不需要登记，我们不需要什么，神都知道哈。就是如果这是一个很好的操练，我是觉得啊，就是体会什么是真正的进食啊，让我们能够想神所想哈，照着神的心意去做事，去关心那些需要被怜悯、需要得到福音、需要被拯救的人啊。我们肯这样去做的话，那这样的进食哈是真的是讨神喜悦的啊。这只是一个例子哈，给大家提出来，这是很实在的问题啊。今天我们不能只是关顾自己的事啊，真的是从自我为中心这个的状态，包括我们的这个信仰的状态当中出来，要真的转向神啊，真的是学习体会神的心肠，照着神的心意去做事。
这一章相对的比较容易读，比起前几章，那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说到底我们的神在乎的是一些表面的宗教仪式，或者说实际我们在神面前敬畏他、顺服他。我觉得这是这一章的重点。第七、第八章讲了四个信息，每一次都是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这样出现，每次都出现。那这四章这四次其实都跟进食有很重要的关联。我觉得神最后讲了一句非常可怕的话，他说我曾呼唤他们，他们不听，将来他们呼求我，我也不听。哇，十三节，我们都晓得过去的历史，后来神就允许亚述、巴比伦分别从主前722年跟主前580年把北国南国都灭了，然后他们那个地就荒凉了。在最后14节里面讲的这些，他都很容易懂，神是轻慢不得的。我自己信主四十几年，我有一些经验，你明知故犯的话，神一定对付。神在这边提醒属他的子民说，其实进食或者一些宗教的仪式的目的在于更新他们的生命，更新他们自己，借着认罪啊，或者是进食，让罪得赦免是一方面，让他们能够重新得力，这个很重要。能够真正能够活出到底我信的是什么，活出信仰的内涵，而且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子民，这点很重要。我想今天对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来讲，神并不在乎我们在教会、在敬拜、在小组，甚至在晨更，你做了什么事，你讲了什么话。神其实很在乎，第一方面是我们自己内心的顺服跟敬畏，另一方面是我们对我们周围的人事物真正有没有秉持一个公平公义，有没有慈悲，有没有怜悯。你这边特别讲到说他们欺压寡妇、孤儿、寄居、贫穷的，在旧约经常提到这四种，要以色列百姓对这些人好一点，不要欺负他们，他们都是弱势群体，绝对不可以心里谋害弟兄，在十节的最后一句话。但是呢，以色列先祖们怎么样？不肯听从，扭转肩头，色而不听，心硬的像金刚石一样，不听律法，也不听万军耶和华借着圣灵、借先知所讲的话。哎呀，当神光照我们、启示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谦卑、愿意顺服，或者我们硬着景象不理神的话？哇，这个神会很厉害的，会对付我们的。所以这边是从你一个，我记得在马太福音26章、24章里面讲到，从行为，从一个果子的结出来看这个人的内心是怎么样，看果子就知道 跑出来的坏事出来。我们的行为见证我们的所思，见证我们信什么。我记得那个梅弟兄很喜欢讲那个弥迦书 那句话，神看的是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一章其实很容易懂，但是我觉得重点就是在我们是不是真正愿意顺服，真正愿意在神面前敬畏他，因为他是千万不得的，他的怒愤怒气发起来啊，我们承受不了，但是他怜悯，他有耐心，希望我们转向他，以自我为中心转向神为中心。刚刚牧师提到这句话非常宝贵。
这一章的信息讲的是关于禁食，到底什么是禁食？以赛亚书58章，刚才牧师都讲了，也讲得很清楚。我就在想，以色列人确实很刻苦，他能够在一年里面4次向神禁食，表示他们真的是还是有一个那个很虔诚的心。他们也在坚持，一坚持坚持了几十年，这个从父亲这一代传到儿子这一代，大家都还在坚持。但是呢，神说不算数。我是觉得他们听了以后，一个是吃惊，一个也吓了一跳，怎么可能这样子？好像还有点冤枉，觉得我们这么刻苦，怎么神会说不信不算数？刚才牧师和长老都谈得很清楚，神看的是内心而不是外表。我们常常会做很多外表的举动，使别人看起来我们很敬虔，但是这个没有用，关键是神知道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这个使我想起来呢，就是在中国四川大地震那一年，去了很多的救济人员。当时的话呢，回教徒行的善事，佛教徒行的善事，在报纸上大登特登，而基督徒呢，到了那个赈灾的地区，所做的事呢，报纸上完全没有登。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的老人团体中间就有说，你看这个基督徒比佛教徒落后了，好像一点没有，报纸上一点见不到啊，他们做的事情慈济啊，做了好多好多事情，引起了我们老人团体里面一次争执。当时的话呢，我就对于这个行善的事一直在神面前祷告，到底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后来我读到罗马书2章7节的时候，我觉得把我的这个问题解答了。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就以永生报应他们。这里所谈的是行善，不是禁食，但是一个原则，寻求你行善去寻求的是荣耀尊贵不能朽坏之福，就表明你做一切的事情是为着我们的神，因为只有神那里才有荣耀尊贵不能朽坏的永存的东西。如果你以这个心情去行善，你施舍给穷人是为了把这个穷人带到神面前去，神纪念，神也认为你是在行善。如果你花了很多的钱去 修桥补路，去办孤儿院，只是为了给人们温饱，让他们得以活在世界上，没有认识真神，他们最后还是要灭亡。所以那一次我们的讨论呢，我觉得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我就觉得任何事情我们都要和我们的心是不是真是在寻求神，明白神的救恩和真正能够认罪悔改归向神连在一起。如果没有的话，你做的一切事情白搭白费。最近很有意思，我读了一篇托尔斯泰的寓言，两兄弟和一堆金币，这是一个短篇的托尔斯泰的一篇短篇的文章。兄弟两个都看见一堆金币，弟弟呢看见这一堆钱就跑了，逃跑了。哥哥看见以后就去行善事，办了孤儿院，办了学校，办了医院，做了很多的善事。这一堆钱他没有用一分在自己身上，但是当他做完回家的路程上，遇见一个天使，天使呢让他认罪悔改，说他不配回家。原因在哪里？因为他做一切的善事只是让人们记住了他是一个大善人大好人，他并没有把人带向神。当他悔改认罪以后，他真正意识到，天使告诉他，这堆金币是魔鬼放在那里的，就是要试探你们对待金币最后用来达到什么效果。结果魔鬼的目的达到了，你是用它达到你自己的利益。我读了以后想了很久，我们昨天给长华一直在讨论这一个问题，就是讨论我们的心。我觉得今天早晨读到进食的时候，他提醒我这个寓言故事，我觉得真的我们要检查我们做每一件事，我们是不是自己转向神，我们是不是把别人带向神，这是最关键的。因为认识神你就有了永恒的生命，如果你不认识神，你做一切的事情都是暂时而已，过了就没用了。
在这个地方进食，其实一直在教会里面都会常常听到一些进食 的那种观念哈，但是在这个地方再次的提醒，进食真的是不是自我中心哈。像有的人进食就是减肥的目的，有的人进食就是可能就是哦帮助就是自己有苦难，然后自己工作找不到或者是什么，然后进食来祷告，这些也都很好。但是牧师提到的就是说进食是从自我中心变成以神为中心，然后刚刚大家的分享都是最终目的就是荣耀神的名，而不是变成自我的这个膨胀。讲到就是说一般人，我有时候思想说为什么很多人对这些寡妇啦，这些会去欺压他们，然后对这些寄居的这些穷人心里都刚硬。我有时候想说人为什么会这样子，那我有时候思想起来就是中国人常常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要帮助一个人是 住急不住穷、啊、如果一辈子只要我看到这一个人 是一辈子、哦、我就要永远 就是要帮到底，然后好像没有看到果效的时候，有时候人就把那种怜悯的心 就停止了哈，就觉得说哎呦，我如果这样一直帮助下去，我是不是自己都也就变成跟他们一样了哈，很穷了。我们第一个就会思想起就是自我为中心哈，从来都没有想到就是说哎要去求上帝帮助我们也有足够的力量能够继续的一直帮助这些人，直到他们能够认识神。所以这个他们认识神的话，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只有自己去帮助人，然后他们不认识神的话，就刚刚那个童姐妹讲的，真的也要认罪悔改。所以我们所有做的一些事情真的是要提醒我们来专注在神的事上，而不是只是一般世人讲的这种大善事的这个上面哈。所以这个进食再次的提醒我们，有的时候 我有一些朋友他们找工作没找到的时候，他就有进食，然后也要求我们跟他们一起进食来祷告来求，然后也时候也给我们有一个思想说到底我们每一次的祷告中间求神，就是说施恩完了以后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要转向，就是说神答应了祷告了以后一定要回到神的面前来感恩，然后来继续的把这种我们心里面有的时候有一些坚硬的这种心呢能够柔软它，然后当看到那个很棘手的问题的时候不要逃避，当看到那种孤儿寡妇好像一辈子就要好像要黏上你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也帮助我们还是以他们的信仰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的能力也是有限，只有把他们带着信主了以后神来帮助他们，要不然我们有时候会常常会灰心丧胆，因为就觉得说哇，为什么我们通通都辛辛苦苦的，然后就要去做那个那些人好像什么都不用做然后就得到结果。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心态，这个心态的话有时候会帮助我们就是变成那个很硬的心、哦、那但是我们的帮助中间我们一定很重要的就是把他们所有帮助的这些人通通带到了神的面前，因为我们能力是有限的，只有他们认识神了以后神的供应神对他们的影响，他们就 不会再这样有的时候懒惰，有的时候就是等着 你要帮助他，觉得这是应该的。像这种心态有的时候就是有时候 会打断很多愿意帮助人的这个心、哦、所以我们 要做的话就是要真的是 做完全、哦、
只是这个进食神只是要他们一天，就是这赎罪了The Yom Kippur， 这一天的赎罪日的意思就是要他们与神再建一个良好的关系。那么刚才牧师也讲过就是关于其他的日子，他们犹太人的加多了四天，加多了四天，第一个是四月十七日，这个就是耶路撒冷被攻下来的。五月九日就是圣殿被毁的，七月三日就是讲到基大利，就是那时候巴比伦所立的省长被杀，然后结果就是所有人就会被迫的去了埃及，然后十月十日就是尼布德加尼撒王开启围城。你看这四个日子他们都加进去，本来神就要他们做一个禁食，就是赎罪日， 那么这些犹太人呢，加多四个节日进去，但是你看见这四个日子，其实他们是为什么来进食呢？就是其实看清楚，就是为他们这个失去的忧急生活来做悲哀的。They mourn for the quality of life is being lost. 不是像神，不是就是神面前的失去这个那个 connection， 而是他们自己的生活被毁掉了。所以你要加多四个，你看看，其实如果你在看新约的时候，本来神说安息日什么工作也做，但是犹太人呢，那些夫子就加了很多很多规条，结果呢，当耶稣在安息日治病的时候，他们就引经据典，其实就他们都遗传去攻击耶稣，这个是同一个心态。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回教徒哈，他们有五功，五功里面呢就是念、拜、斋、或、桥。那个斋呢就是斋戒月，每从日出到日落进食。但是我们很多人都有发现，他们进日落进食之后呢，他们一家就煮了，煮东西了，煮到很差不多天亮的时候在这吃。所以这个其实这个是很 hypocritical， 你在做出来只是说的戒戒月，但是其实你没有，这个世界也是一样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在神面前警醒等候。约珥书说，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就是这个约珥。我就分享这么多。
好，谢谢梅弟兄哈。讲一个很重要的这个 point， 就是在神的心意当中，在赎罪日是律法上明确规定的哈，那一天全国要禁食祷告，刻苦己心。所以从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哈，设立禁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让人认罪悔改，是让人转向神省察自己悔改自己的罪哈。所以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那个约拿书里面讲的尼尼微城，尼尼微城里面从王啊到百姓啊都披麻呀、这个然后把灰尘撒在头上啊，他们禁食是要悔改，所以那个祷告马上神就垂听啊。所以非常好啊，这个禁食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是要转向神。感谢主，谢谢大家的分享啊，让我们对禁食的意义有更清楚的了解。